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第28集。那我们今天开始为各位讲人的认识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在前面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讨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认识是意向性的，指向一个与我们不同的客体。那这个客体呢，是我们意识到的，而且我们也看了我们的认识的客观的有效性。那这个客观的有效性呢，一定是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客体上面的。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再为各位说明的，就是如果我们认识是可能的话，那我们是在怎么样的条件下去认识呢？当然，这个问题就要回到我们人认识的主体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者因素，他才可能去认识。啊，他呢是如何的组织起来这些条件和因素，使得他有着认识的可能。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谈的问题呢，就是人的认识的一个结构。在我们还没有为各位提到人的认识的结构究竟是怎么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先解释啊，什么叫结构，解释这一个名词。所谓的结构啊，就是由各种因素组成的一个整体。那这些因素呢，彼此之间有关系，而且呢共同组成一个整体，所以所谓的结构一定是由因素所组成的一个整体。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啊，我想各位都看过人家怎么盖房子，尤其是很多现代的大建筑物啊，那在开始盖之前，它的结构体呢一定是由一根一根的钢筋组合成的，那每一根呢都跟其他的连接在一起。那如果我们把之中的一根抽掉呢，这个结构体就马上会垮下来。所以呢每一根啊都跟其他的有关系，那共同的呢组成一个完整的结构体。那在我们说人的认识的结构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谈，我们认识的时候有着各种的因素，那这一些因素呢彼此有关系，那它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初步的结构的一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就很清楚一个结构啊一定是组合的，那结构的因素不可能是简单的。因为如果说一个结构一定是有许许多多的东西组成，就像你盖房子绝对不可能是一根钢筋嘛，啊，一定是有很多一起共同组成，所以这个结构啊一定不是简单的，它一定是组合的。或者说呢，结构的每个因素不是单独的，而是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的。那一个结构的所有的因素啊都成立了之后呢，就可以形成一个整体，每一个因素都在这个整体之中，所以呢因素就是在这个结构的范围之中。那现在啊，我们看了结构之后啊，结构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就要看范围这个概念。我刚才也说了，当因素彼此组合在一起之后呢，它就是在这个因素呢就是在这个结构的范围之中。所以当结构组成了之后，我们如果从整体的形式角度来看这个结构的话，而不是看结构中的个别的组成因素，那这一个整体的形式呢就可以称为是一个范围。那当然呢，这个范围呢也就会限定在它之内的各种因素。 那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说我们盖一栋大建筑物的时候，我们说有很多的钢筋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体。那好了，我们现在不看结构，从这个结构的形式来看的话，那这个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范围。所以你如果从结构的形式角度来看这一个结构的话，我说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范围的啊。所以也就是说呢，在一个结构的范围内，它一定呢有着一些规则或者定律的。那这些呢规则定律呢，也就鲜艳的限定这个范围内的所有的因素。那我们刚才也说的，结构是由各种因素所组成的。如果我们从这个结构的形式角度来看，我们就是范围。那当然在这个范围内，它一定有着一些规则或定律。它这些规则或定律呢，就鲜艳的限定在这个范围内的所有的因素。那我想我也跟各位介绍过所谓的鲜艳啊，鲜艳就是或者讲先天，或者当这一个结构组成之后的话，我们在这个结构中要有所活动，有所作为的话，我们就要受着在这个范围之内所有的一些规律的一个限制。那我们说好，所以呢，我就说这一个在这一个范围内，它有的一些规则或定律，就应该先验或者先天的就限定我在这个范围内可以有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在讲的结构的概念啊，那我刚才啊也是用一栋房子的结构来做比喻。所以一个房子的结构盖好了，我们说就好了，那这个结构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了，就已经定下来了，是限定好的了啊。当然啊，这是从房子的一个角度，房子的结构来说的。可是当我们说认识的结构的时候啊，那认识的结构就有所不同。那认识的结构一旦组成呢，它会有新的或者其他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呢，是在一个结构之中，但是呢这个结构本身又是开放的。在我们说结构是开放的，或是说它的范围不是先定不是限定的啊，换句话说就是它还有着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认识的结构中，一方面有限定好的，因为是一个结构啊，它一定已经是一个限定好的什么。可是呢认识的结构又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所以认识的结构就有着这两方面啊，一方面是限定的限定好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开放的啊。当然所谓的开放呢就是不限定的，就有着这两方面的一个啊因素在。那在我们前面呢，我们一开始就跟各位谈过啊，我们也提到了所谓的认识或者知道，就是能够做一个真的肯定，而且呢能够提供这个肯定有效的理由。要做一个肯定啊，就是用一句话一个命题把我们所知道的在我们思想中啊有的呢，或者我们所理解的用语言来表达出来。那做肯定呢，就是一种语言和思想的活动。所以在我们要谈人的认识的结构的时候，我们要谈的就是语言的结构、思想的结构、我们认识的结构，然后呢科学为我们认识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发展，然后呢就是我们理性认识的一个形式结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人的认识的一个绝对的真啊。这以上有六方面呢，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就会陆续的要为各位介绍这几方面呢。首先会是从语言的这样一个结构开始来看。 那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啊，认识是能够做一个真的命题的能力，这不仅能够实现，也是可以思想、可以说、可以沟通的，也就是说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那我们在前面也提过了，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我们的认识啊，有着制度化的意象，也就是呢，客观的意象。这样的客观意象性呢，表示着能够是一个社会化、公开化，所以呢，也一定是可以说的。那我们啊，在这里呢，就要先谈语言的结构。如果按照我们认识的过程啊，应该是先有思想，然后才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呢，在我们这里呢，我们却是要先谈语言的结构，而不是去先看思想的结构。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语言的结构是比较容易观察和分析的，因为我们的语言具有这种公开性，那思想呢就不具备这一点。那我们说思想都是我们个人私有的，啊，是在我们理智中，在我们的脑子中的，所以我们说它是私有的。可是呢，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表达出来，我们就必须借语言这个工具。那当然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一个手势的一个姿态的一个表情等等啊，不管是用语言的声音，或者说做一个手势，或者用一个姿态的表达，那从广义来说啊，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种语言，是一种语言的一种表达。这个是从比较广义来说的啊，比如说我很生气啊，我这时候气，那我一定会从我的表情表达出来呀。那好了，你的表情就已经说明了你内在的一个状况是如何。好，这也是为什么说思想是私有的，而语言是公开的。我们透过一个公开的一个，可以说一种公开的一个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内在有些什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和各位谈谈的，就是啊，在哲学史上，哲学家对语言这个问题啊比较少重视。可以说，在20世纪之前，哲学家们在谈认识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看我们的思想如何，思想和客观事实的关系啊，哲学家们就忽略了思想是在我们之内。那我们呢，除非用一种外在的方式，或者呢就没有办法将我们的思想传达出来和别人沟通。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要看呢，怎么样能够很正确很清楚的把我们的思想沟通出来。那如果对这个问题要进一步了解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就要对我们的语言有所了解。那我们就要看语言的意义是不是能够很清楚很明确把我们的思想表达出来呢。当然我这些问题啊，可以说哲学家们关心的很少。那只有几位哲学家，就像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那他就说呢，语言是我们的观念、思想的和感觉的记号。那观念、思想都是私有的，在自己的理智内。但如果呢，我们需要沟通彼此的观念和思想，洛克说，我们就需要一个感觉的公共的记号。那洛克也同时体会到说，一个字啊，可以有的意义是很复杂的，那我们也很容易误解一个字的意义。因此呢，洛克就认为我们应该有个研究记号的科学。那 它呢，就会强调，在我们从事哲学探讨的时候，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工具。虽然洛克啊，在他的主要的一个著作啊之中会提到这一个，尤其是在他呢他的一本有关于人的一个理性的认识这个著作中，他提到这一点。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科学可以说啊，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一个记号的一个科学啊，一直在哲学上没有受到重视。只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呢，哲学家才开始谈这个问题。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德国的一个傅雷格，他开始谈啊，我们应该去分析命题。另外呢，大概是在同时啊，在英国的罗素也对这个问题啊有着相当大的一个兴趣。那我想各位大概对罗素还蛮有印象的啊。我们晓得罗素他是在1920年的时候来到我们的北京大学讲学，那大概停留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也在他的一个影响之下，他把西方的那个科学啦、民主啊这样的一些思想带到我们中国来啊，引起了很多的一个回响。所以我想大家对罗素应该是蛮有印象的啊。那除了傅雷格、罗素之外呢，另外就是罗素的一个学生叫维根斯坦的。那当年维根斯坦到那个剑桥大学去找罗素啊，事实上也就是透过傅雷格的介绍，他鼓励维根斯坦去找罗素。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他们三位啊一起啊可以说努力的在这语言哲学上面，或者所谓的分析哲学上面一起的努力。那也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呢，为我们20世纪的哲学史啊开创了一门新的科学，可以说一门新兴的科学。那这个科学呢就叫做分析哲学。那所谓的分析哲学，我在这里可以很简单的说，也就是分析一个命题一句话的意义。那也因此呢，分析啊，他们是着重在这个上面的。那也因此呢，分析哲学呢也被称为是语言哲学。那当然在这方面的成就啊，应该是以维根斯坦的后期的哲学呢，他有的成就是最为显著的。那我记得啊，在去年美国的时代杂志在评选我们本世纪在科学上最有影响力的杰出人士的时候呢，那在科学上面啊，他就评选出来维根斯坦为啊我们哲学这个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哲学家啊。事实上，他也就在哲学上的所有哲学家们，他就也只评选了这么一位。那在《时代》杂志中就很清楚地提出来说，维根斯坦他所建立的是一门意义的科学。那我想在这个问题中啊，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哲学家们是一直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对语言在我们从事哲学探讨的时候的一个重要性在哪里开始有了一些注意，形成了这样一门新的科学啊。那所以我们在讲语言的结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按照这个所谓当代这样的语言哲学呢的一个角度来为各位分析我们的语言的结构是如何。那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留到下一集里面再继续为各位谈。好，谢谢各位。